地。那么下面呢，广说这样一种这个国诗。二广说，这个广说呢有四个宋词，四个宋词分别呢是针对苦集灭道啊，针对四地呢，就是说一个宋词是宣讲一地，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苦地是实有的话，就不可能有苦；如果说苦地是实有的话，不会有集，不会有灭，也不会有道。像这样的话，次第次第的会失坏这样的四地。那么下面的四个宋词呢是次第宣讲的。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失坏苦地的过失。苦不从缘生，云何当有苦？无常是苦意，定性无无常。那么这个方面呢，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呢。第一句、第二句呢，是从一个侧面；第三、第四句呢，是从另外侧面进行观察的。那么第一句、第二句呢，是从哪个角度呢？这个苦如果不是从因缘产生的话，就不会有苦的现象。那么第二个分析的方式呢，是从就是说是以无常来定义苦的。无常的定义苦，那么如果说是既然无常是苦意，定性无无常，那么如果这个法是实有的话，就不会有变化。如果不会有变化呢，就不会有无常。无常一失坏之后呢，苦意也就失坏了。所以说这个宋词当中呢，是分了两个侧面的进行分析的。那么首先我们分析第一个侧面呢，苦不从缘生，云何当有苦？那么首先我们从正面解释呢，这个苦，任何一种苦呢，它都是关带了这个因缘。比如说呢，今天就是说头痛这个苦产生之后呢，它一定是关带了这样一种头痛的某种因缘，要不然就是说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子没盖好啊，或就是说是这个吹了风着凉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产生这个痛苦。那么这个痛苦是跟随这个因缘而产生的，或者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近因，那么远因呢，以前曾经伤害个众生，让其他众生头痛，让其他众生就是打击众生之后呢，让别人感受痛苦。所以说有这个远因，有这个业因呢，就精神当中在现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也会在自己身上感受这样一种头痛的这样一种苦恼。所以说不管是从我们可见的近因也好，还是从不可见的这个远因也好，实际上这样一种痛苦呢，它都是通过因缘产生的。那么就是说痛苦既然是通过因缘产生的，就说明这个痛苦是没有自信的。那么就如果说是这样一种痛苦，它是有自信的话，就不需要因缘产生。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如果对方认为呢这个苦等呢是实有的法，应该是有自信的法。现在我们就是就说是从这个方面的观察，如果痛苦真正的是实有的法，它就应该不从因缘产生。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不从因缘产生的话，云何当有苦呢？那么如果不从因缘产生呢，就一方面呢也是违背了佛教的这个佛陀的教言，佛陀说一切万法皆有其因缘，这个方面也产生了。还从理智的角度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法如果缺缘，它一定不生啊。比如说农民呢，他就如果在春天的时候不播种的话，那么就是说秋天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收获这样一种庄稼。那么如果工人他不上班呢像这样的产品呢也无法生产出来。商人他如果说不去开张营业的话，也没办法赚到钱。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从理论分析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因缘，就不会有他的果法。所以说如果这个苦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苦他没有受苦的因缘，他绝对不会有苦，否则的话一切呢都会错乱。有这样一种这个错乱，或者就是说如果说不从因缘产生的话，就会很有很无啊等等在给无因顺势外道发过失的时候，这些过失呢都会落到自己头上。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苦不从缘。当然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对方他作为如果是作为这个内道的宗派，他就不可能说的这个苦不是缘生的。对方直接没有承认苦不同缘生，他也说苦要关带这样一种因缘。但是呢，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虽然没有直接说苦不从缘生，但是因为承许的万法实有的缘故，承许的法有自性的缘故，有自性的法实际上是不关带因缘的，它不从缘生的。所以说承许诸法有自性，相当于就间接的承许了苦不从缘生。所以说就把对方呢放在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了，骑虎难下的这样的境地。那么如果就说是要承许缘生呢，就只有放弃实有的观点。那么如果说你就是守持实有的观点的话，就只有违背佛陀所宣讲的因缘产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很难以真正的去按照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让对方认为安利他这个合理的宗派的。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苦不从缘生，欲火当用苦。所以说不可能，就不能安利说这个苦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话，不过那因缘，那不过那因缘就不可能有苦了。因为任何一个这个缘起法，这个苦呢，它这个果法都是通过因缘成，没有因缘就不可能有苦。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从这个角度做了观察，还要从第二个角度的安利这样一种苦性不存在，无常是苦，以定性无无常。那么在这个四百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讲，无常定有损，有损则非乐啊，是故凡无常一切皆是苦，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无常定有损，无常的法一定是有损害的啊，因为就是说是先有后无，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法呢它就会有损坏的这样一种情况，不管是细无常也好，粗无常也好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都会有一种损坏，无常的法是生灭的法，都是一种损坏，这个法刚开始有后面没有了，这个是一种损害。所以无常定有损，有损则非乐，如果是有损害呢就是它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快乐，它就是一种苦的自性。所以说凡是无常的法的一切都是苦的啊，四百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讲法。那么在这个佛经当中讲无常故苦，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呢就是无常呢它是一个苦的意义啊，痛苦的意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无常是苦的意义。那么就是说只有无常呢可以安利这个痛苦。但是呢如果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定性的意思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痛苦是实有的。那么如果说痛苦是实有的话，实有的法它是有自性的法，有自性的法是不会改变的法。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有自性的法是无法改变呢？第一个呢，这个是所谓的有自性，如果按照严格的意义来定义这个有自性的法的话，它就说是首先是什么法，它就会手持它的法。这个方面就是讲它是有自性的法。如果首先是一个本体，后面呢转变成另外一个本体，像这样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有自性啊，不是有真实的实有，真实的实有的法它是不会改变的。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说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有定性的话，就不需要因缘，不需要因缘的话，也不需要改变。就前面我们在提到了，为什么这个法会有改变呢？会有生灭的改变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生灭是跟随因缘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如果有因缘呢，它就会生成；因缘一幻灭，它就会幻灭了。所以说，从这方面它也是说明它是无常的这个自性，它是无定性的缘故才是这样的。如果对方认为一些万法是实有的、有定性的，也不需要关待因缘。如果不关待因缘呢，这个果法当然就常住了嘛，就常住了。如果这个法常住的话，就无无常。那一个恒常的法怎么可能有刹那生灭呢？不单单没有刹那生灭，而且粗大的这个生灭也不会有。所以这个方面又是标准的一种恒常相。那么如果是一个标准的恒常相，那就不可能有苦意了，就释怀的痛苦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痛苦是无常是苦意嘛，无常是苦意。所以说现在呢，如果承许苦是实有的法，那就肯定是恒常的法了。如果恒常的法呢，就和无常的法呢就完全相矛盾，因此说呢就不可能把恒常的法来定义痛苦没办法把就是说恒常的法定义痛苦了。所以说前面说无常是苦意，对方也承许的，佛经当中有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说我无常是痛苦，但是如果承许实有的话，就不可能安立一个无常。所以说既然没办法安立无常，就失坏了痛苦的意义了从这个方面呢让对方知道，如果承许痛苦是实有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从两个侧面发的太过没办法回避的。那么下面来讲呢，如果承许这个实有的话，那么极地呢会失坏的，会失坏极地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若苦有定性，何故从极生？是故无有极，以破空义故。那么如果这个痛苦是有定性的，也就是说这个苦呢一定是自性有的，何故从极生？他就这个痛苦就没办法从极而产生了。是故无有极，如果说是就是说没有从极生，那么这个极呢也就失坏了它这个成为极的这种作用。以破空义故，就是因为呢对方破斥了空义的缘故，他认为就是说苦和极呢不是空性的，破坏了空义，所以说就导致了没办法安立极的自性。那么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是有详细分析可以知道为什么说最后变成没有极的过失。若苦有定性，何故从极生？因为就是说苦这个苦地呢是属于一种果法，轮回的果，那它的因呢就是极，这个极是烦恼和业。那么任何的这样痛苦都是从烦恼和业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有了烦恼和业就会有痛苦，那么如果没有烦恼业就不会有痛苦。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缘起性空的角度来进行这样合理的安利的。但是如果对方他说的是苦有定性，这个我的这个果法 是实有的一个有自信的法。既然你的国法是有自信的法，它就不需要观待因缘了。那么不需要观待因缘，那么就说苦的因缘是什么呢？苦的因缘就是集。所以说如果说苦真是实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观待它的因缘了，何故从集生呢？那么就是没办法从集生，也不需要从集生了。既然这个不从集生，那么这个按照因果的规律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因生的果才能叫因，如果这个因不生果就不叫因。所以说这个集呢，它就是说生了苦它才能够叫做这个苦的因缘。那么如果说这个集它没有生苦的话，就不叫集了。所以说第三句说是故无有集，它就没有作为因法的这个集的这个体性，不存在它的体性。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集不存在了，那么当然就说是这个佛陀讲苦有集生呢，这个就直接矛盾，直接相违了，直接就违背了这个佛陀的教义。再加上呢，就说这个如果这个苦不从集生的话，那么这个苦就应该变成无因生啊，就会有这个无因生的果实。那么因为它并不是从它自己的因缘而产生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苦成无因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撕坏了极地就应该没有烦恼业啊，没有烦恼业，一切众生都不应该有烦恼业。但是呢，就如果一切众生没有烦恼的业，那不就获得解脱了吗？但是像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个大的过失。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一切众生没有烦恼的业，实际上也是毁坏的名言，也是和限量相违。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只要是凡夫众生三学当中都必须要有烦恼业，都会有集，有的集才有痛苦。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没有集的话，就有这么多的这样的过失。那么为什么对方会得到一个撕坏极地的这样一种过失呢？以破空义故，就是因为他自己呢破坏了空义，他不承许空性。但是呢，如果就是说你不承许空性的话，就不会承许因缘产生法呢。他就认为就是说苦有定性呢，就破了空性。像这他就认为这个不是空性的，不是空性呢。实际上真正分析的时候，真正的空义它就是通过缘起而产生，通过缘起而产生，二者都无自性。因观待果，观待因的缘故，二者都不自性。所以说，如果他承许有自性，破了空性的话，那么最后就导致苦地也撕坏了。为什么苦地撕坏？前面第一个颂词也分析了苦地撕坏。第二个颂词当中，若苦有定性呢，它会变成无因生。无因生是一种非法生啊，一种非法的产生的方式，实际上是没办法安立无因生的。所以说苦地也会撕坏，而且呢极地也会撕坏。像这样就是因为破坏了空义的缘故，导致了这样一种这个大的过失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如果安立苦有自性的话，那么会撕坏灭地。苦若有定性，则不应有灭，汝着定性故，即破于灭地。那么如果还是按照这个地方讲，如果认为苦是有自性的法，如果是实有的法的话，则不应有灭，那么这个苦就不会有这个它消亡的时候了。那么既然苦不会消亡，那么有如何的安立灭地呢？没办法安立灭地。实际上就是说是所谓的灭地呢，一方面我们就说要把疾性灭掉，一方面呢主要是说呢它这个痛苦完全消灭了，痛苦完全不存在了，这个时候就这个有情呢就获得了一种寂灭的安乐啊，就获得寂灭的安乐，就是现前呢这样灭地的自性。所以说这个灭地的自性存在的时候，一定是没有苦的，没有苦地存在的。所以按照小乘的讲法来说呢，尤其是获得无余涅槃位的时候，或者无余涅槃位的时候呢，一切的痛苦完全消亡了啊，这个不会再有整个三界的痛苦。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这个痛苦一定要消亡之后呢，才能够安立这个灭地。那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对方承许苦是有定性的，苦有定性就意味着这个痛苦没有办法被消失，没办法被消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有定性，它自性有，自性有的缘故呢，它不会观待任何灭的因缘，它没有任何灭的因缘。如果它没有任何灭的因缘，那么怎么可能说这个苦就灭了呢？第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苦它是如果有的话无因产生，这个有无因生的过失。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苦没有办法灭，那么如果最后说这个苦呢，就是没有在没有任何因缘的情况之下，这个苦就灭掉了，像这样的话也是会有很大的这样一种断灭的过失的，也不会就是说真正的安立说这个痛苦为什么会灭掉了。我们就如果从空性中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个苦是无自性的，它是因缘产生的缘故，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只要我们把它的这个因缘产生苦的因缘一个一个熄灭掉，或者说是比如说这个身体啊，这个心啊，在身体和心上面它可以引发这样一种这个痛苦。所以说如果把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和心证悟空性，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对方讲慧生灭智之后呢，像这样就不可能再有产生痛苦的这个气了，苦气也不会存在了，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很多方面讲，就是因为这个痛苦它的生 神他的灭亡都关带了这么多因缘的缘故，就说明这个痛苦是没有定性的啊，这个痛苦是没有定性的。那么如果痛苦有定性呢，就不可能真正的去这个灭掉，所以对方他就现在的恰好就承许说这个痛苦是有自性的。如果痛苦有自性的，怎么可能灭掉呢？如果说这个众生啊，这个有情相遇当中如果有痛苦的话，他就永远没办法啊，就消灭这样的痛苦了，他就会一直处在这样的痛苦的状态。所以说呢，在他的相续当中，这个灭地的这样一种安乐，灭地的这样一种果位是永远无法现前的，没办法现前。如着定性故，即破于灭地。所以说，如果你执着这样一种这个苦有自性的缘故呢，最后就会毁坏灭地。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灭地呢，一定是痛苦消亡的时候呢安立的，不单单是说这样一种阶段性的痛苦，我们的头痛消亡了这个样灭地，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说痛苦消亡了，它有两种，一种消亡有暂时的痛苦，暂时性的痛苦呢，就是说是阶段性的痛苦，比如说今天头痛，今天拉肚子，像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呢，它也是空性的缘故呢，通过服药啊。通过这样一种治疗呢，像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把这样一种痛苦就消亡，这个阶段性的痛苦他有无自性的缘故也是这样的。那么除了这个阶段性的痛苦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总体的痛苦，反正就是说只要你有五蕴，就会在五蕴上面不间断的感受各式各样的痛苦。那么指这个方面的痛苦乃至于三界你没有超越之前，都会有这样一种痛苦的产生。说这样一种痛苦，我们此处所讲的这个就是灭痛苦呢，主要是灭这个大的这种痛苦。所以说如果这种痛苦三有的痛苦是有自性的话，就永远不会有灭，永远不会灭的话，永远不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众生就会一直在轮回当中挣扎，即便是修道也没有任何作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当然这个是不可能安立的，因为很多就是说圣者已经通过修持佛法熄灭了痛苦现前的灭地的缘故。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灭地因为这个苦地呢，它是这个无自性的，才有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所以如果你执着有定性的话，就没办法安立灭地了。那么下面讲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如果你承许这个实有的话，也会失坏道地。道若有定性则无有修道，若道可修习则无有定性。那么这个是就是从就是说正反两个角度要进行观察的。首先从反面讲，道若有定性则无有修道。那么如果说如果这样所谓的道它是有自性的，有实有的一种这个自性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安立修道了。因为这个修道它也是属于一种有为法修道呢也是相续当中逐渐的升起和这样实相相应的这样的境界，这方面就称之为修道，或者说首先升起出离心再升起这样一种质量道的这个功德、加行道的功德等等，这个方面就称之为修道。那么这个修道呢，可以说是按照佛教的佛经的观点来讲，分为这个质量道、加行道、见道、修道和无学道，那么又有五种，有五种这样的安立的这样道位。那么如果说这个道位有定性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修道了。比如说呢，我们说这个道是不是有自性的，那么如果是道有自性，就不可能转变没办法改变，没办法改变就是称之为有定性。比如说在凡夫位还没有得到质量道的时候，没有得到质量道的时候，这个凡夫相续当中没有得到质量道，那么如果它是实有的话，那么后面就永远得不到这样质量道、加行道等等的来自于后面的无学道的果位了。因为这个道是有自性的缘故呢，没办法就是转变，如果最初的时候没有，它就永远不会有永远不会有。那么如果最初的时候他得到了质量道，那么如果他得到了质量道的话，就不会转变，永远会达到一个质量道的这个本体，他不会就是说是舍弃质量道之后呢有获得加行道，然后又获得见道、修道等等的果位。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讲，如果说是道是有定性的话，就没办法安立合理的修道了。也就是说呢，如果这个道的功德在你的相续当中最初没有的话，永远不会有。那么如果说是你在相续当中最初有了的话，那么就说如果最初有，这怎么可能说是流转轮回呢？就这方面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说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道呢，它是从无到有。为什么这个道从无到有呢？因为就是说是积蓄的修道的因缘的缘故，修道的因缘积蓄了，比如说你的种性首先苏醒了对于修道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一种欲望，强烈的这样一种需求心产生的，这个方面就是入道的先决条件。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这个入道的这个向往之后呢，你可以去通过看书听法像这样去掌握修道的这个窍诀， 修道的技巧或者修道的方法你去掌握，掌握之后呢，你慢慢慢慢去实践，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就会逐渐的升起这个道的功德，从无到有，首先是一个彻底的大凡夫，然后呢，通过修道之后呢，升起了小质量道的功德，小质量道的功德就是说，从按照小乘的标准来讲，它可以说是有一个或者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讲相续当中必须升起一种无造作的出离心。在这个基础上修持四念住，这个相对的话就是进入小乘质量道了。那么又如果大乘的质量道的话，大乘的小质量道的话，第一个要升起无造作的菩提心，第二个要修持这样一种四念住的空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道位实际上也是通过不间断的修行之后，不间断的这样一种创造因缘之后呢，在相续当中从无到有的这样一种升起的过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继续修行的话，就会升起中质量道的功德，乃至于大质量道，然后进入加行道，乃至于见道等等，逐渐逐渐的上进，最后到达无虚道的果位。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道是有定性的话，就不可能安立这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看似变化的这样一种修道的过程嘛，因为它是有定性的，如果刚开始没有，就永远不会有的。那么后面从下面我们又从正面的讲，若道可修行则无有定性。那么如果道是可以修行，当然这个道是可以修行的，那么就是说是很多修行者呢都在修道，而且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在道上面呢就是勇猛精进，他就说是这个一路上呢就是说披荆斩浪的，他可以获得很多功德。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前进一步的又退两步的或者就是说刚开始修的后面退失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很多人都在修道，那么道这个道是可以修习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道是可以修习的，就说明这个道无有定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有些人他达到了质量道，有些人达到了加行道，就说明他积蓄了质量道和加行道的因缘。所以说你积蓄了质量道的因缘，你才可以获得质量道的果位，你积蓄了加行道的因缘，才可以获得加行道的果位。所以说这个道呢，这个质量道和加行道可以修习可以升起的缘故，它关带了因缘呢，关带了因缘的法没有一个是实有的啊，没一个是实有。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退道呢？退道就是说你这个修道的这样一种条件逐渐逐渐散失了，逐渐逐渐散失，要不然你的出离心散失了要不然你对解脱的这样一种你对解脱道这样失去的信心呢，不想再求解脱道了，你觉得求解脱道和追求世间的欲妙来讲，追求世间的欲妙更有意义就更有乐趣一点。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逐渐逐渐的丧失了这些条件的缘故，从道中退失。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一切的这样道可以修行可以退失的缘故呢，就说明这样道是没有定性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从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了如果程许道无自信呢，它有很多可以安立的合理性。如果安立程序道有自信的话，就很多很多过失，乃至于最后就会失坏所谓的这个修道了这样一种道地啊，这方面也会有失坏的。那么这个就广说，下面讲第三的是色意。若无有苦地，即无即灭地所可灭苦道，尽为何所至？那么前面已经讲过了，苦即灭道呢，四地呢都是不存在的色意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没有苦地苦地已经失坏了，也没有极地，也没有灭地，那么这个三种地也没有了。如果没有三种地呢，所可灭苦道，所可灭苦道就是说所修行呢可以灭苦的这个道地，那这个所可灭苦道主要是道地。那么就是说这个可以灭苦的这个道地尽为何所至？那么到底要修到一个什么程度呢？那就完全没有目标了。那么修道本来就是为了就是消灭极地嘛，道地本身它就是现前灭地的，但是呢就是说在修道现前灭地的过程当中，它主要的这样一种功效是通过修道来断极断极。那么这个极地不可能无因无缘断出的，那么通过什么来断呢？是通过修道，通过修道的修道相续当中产生的这样一种人我空性的智慧呢，你的烦恼业等等，像这样的话逐渐逐渐就会灭掉的。所以说呢，他就说是断一品烦恼呢，他就会就说是得到一种这个到位的功德。但是呢，现在是没有可断的烦恼，也没有这样的苦地的存在，也没有可断的烦恼，也没有灭地的目标。最后就是讲你这样修道到底到了什么样的状态，你修道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修道就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说修道没有意义呢，就是说是修苦行觉知就通过听法闻思修行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一切万法都这一切的这个为了获得解脱而做的苦行做的精进呢，完全就会失坏，就会变成了没有意义的这种事情了，就成了颠倒的事情了。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不合理的。这个话这些的过失完全来自于如果你程序说实有的话，就会 出现这样的过失。如果承许空性呢，空性当中集聚的一切的现象，那么它有它的生灭，它有它的因缘，所以说你具备这种因缘啊，会产生这种果，你具具那种因缘会产生那种果，所以相战的话，这一切都是因为啊，就是说因缘产生的缘故，都是因为空性的缘故才可以合理合法的安立的。如果承许实有的话，这一切都会实幻。